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安华播报。美国总统奥巴马取消了下个月在莫斯科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计划。星期三宣布的这个消息被视为是对克里姆林宫罕见的公开指责，但是白宫官员表示，奥巴马总统下个月仍将前往俄罗斯出席在圣彼得堡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在九月的第一个星期，奥巴马总统在前往俄罗斯出席峰会之前增加了2天对瑞典的访问。俄罗斯上星期为前美国情报机构合同工斯诺登提供临时庇护，奥巴马政府对此感到愤怒。前美国情报合同雇员斯诺登泄露了美国的秘密监视项目。奥巴马曾要求俄罗斯驱逐斯诺登，让他在美国面对间谍的指控，但是普京拒绝了这一要求。白宫表示，取消奥普会是因为在造成两国分歧的问题上最近没有足够的进展。华盛顿表示，推迟峰会直到在共同关心的问题上取得更多的共识将更具有建设性。普京总统的高级外交政策助理尤里乌沙科夫表示，莫斯科对美国总统奥巴马因为斯诺登事件而做出的决定感到失望，但是乌沙科夫表示，俄方对奥巴马会晤普京总统的邀请仍然有效。也门当局说，他们已经挫败了基地组织企图夺取两个南方城市并袭击附近的石油和天然气设施的一起阴谋。他们说，这一阴谋涉及绑架或者杀害在那里工作的外籍人士。在也门当局做出这一宣告的同时，美国发动了一次被怀疑是无人机的空袭，杀死了至少7名在也门的基地成员。华盛顿当局在得到可能发生恐怖袭击的警告之后，上星期关闭了整个中东地区和非洲的外交使领馆。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对美国海军陆战队讲话的时候说，美国虽然认真对待恐怖威胁，但是绝不退缩。美国国务院说，星期二离开也门的美国使馆非基本人员呢，目前在德国的法兰克福领馆办公。也门总理的发言人巴迪星期三说，这一阴谋涉及穿着也门军服的几十名基地组织激进分子袭击也门的穆卡拉市和盖尔巴瓦齐尔市。他说，这一行动包括阴谋控制加拿大经营的德哈巴油港，同时其他激进分子会试图炸毁油管，危及也门的石油出口。阿根廷方面星期二表示，中国已经批准首次进口阿根廷的转基因玉米。阿根廷农业部长诺维尔托·亚瓦尔说，这批6万吨的玉米已经发货，将用于猪饲料和鸡饲料。阿根廷是全球第3大玉米和大豆出口国，也是豆油和豆粕等副产品的主要供应国。中国目前呢，已经成为阿根廷大豆的主要买家。在中国，随着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有能力消费高蛋白的饮食，玉米饲养的猪肉和禽肉需求大幅增长。在阿根廷农业部长亚瓦尔发表声明的几个小时之前，当地的粮食贸易行业有3位消息人士称，这批阿根廷玉米是由中粮集团进口，大约1个月前从阿根廷发运。尽管近年来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争论此起彼伏，但是中国转基因农产品的进口量和消费量每年已经达到上千万吨。此次中国进口转基因玉米，中国媒体的报道引述的是阿根廷的消息，而且报道当中没有说明是转基因玉米。中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星期三说，14世达赖喇嘛主张的大藏区和高度自治等理念完全违反中国宪法和法律，也违背藏传佛教的根本利益。俞正声近日在西藏拉萨市和纳曲地区调研，他是在和当地民众召开座谈会的时候说这番话的。分析人士说，这位官员表达的强硬立场说明， 习近平主政期间，中国政府在西藏的高压政策不太可能出现松动。这时俞正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第二次就西藏政策发言。七月上旬，俞正声在甘肃藏区视察的时候呢，也针对达赖喇嘛发表了类似的谴责言论。马尼拉的调查人员建议以杀人罪起诉八名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这个成员。三个月前呢，他们在一处有争议的海域枪杀了一名台湾渔民。以上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8月7号星期三，我是笑话。这次节目主要内容有：中共高级官员说达赖喇嘛提倡的高度自治违反中国宪法；台湾国防部长上任6天后闪电辞职。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一名中国高级官员说，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所提倡的西藏地区高度自治的概念违反中国宪法。分析人士说，这表明习近平主政期内中国政府在西藏的政策不大可能出现松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报道。
中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星期三说，14世达赖喇嘛主张的大藏区和高度自治等理念完全违反了中国的宪法和法律，也违背了藏传佛教的根本利益。俞正声近日在西藏拉萨市和那曲地区调研，他是在和当地民众召开座谈会的时候说这番话的。俞正声要求藏传佛教界认清达赖集团的分裂本质，坚决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西藏的和谐稳定。他说，社会发展仍然是藏传佛教发展的基础，保障和改善民生仍然是中共援藏政策的首要任务。这是俞正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第二次就西藏政策发言。七月上旬，俞正声在甘肃藏区视察的时候，也针对达赖喇嘛发表了类似的谴责言论。他说，达赖喇嘛提倡的中间道路和中国现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完全对立。作为分管民族和宗教事务的政治局常委，俞正声的表态被外界解读为中国政府西藏政策的公开宣示。路透社的分析指出，俞正声最近的发言清楚无误地表明，中国新领导层在未来10年任期内将继续拒绝达赖喇嘛关于藏区高度自治的诉求。西藏流亡政府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星期三对俞正声的讲话做出了回应，他说，中共虽然强调改善民生，但是只要不解决西藏问题，不尊重达赖喇嘛，就不会赢得藏人的民心。今年6月，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金威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中国可以在适当的时候考虑允许达赖喇嘛以宗教领袖的身份访问香港乃至大陆。这个表述引发外界有关中国西藏政策是否出现变化的揣测。上个月，总部设在伦敦的自由西藏组织说，拉萨部分寺庙的僧人被告知他们可以悬挂达赖喇嘛的照片。此前在西藏东部地区也有类似的报道。格桑坚参说，中共新任领导人就职之后，北京曾经释放出一些善意，但这种声音越来越小，取而代之的是俞正声发出的强硬论调，这是一种危险的趋向。他说，中国在西藏投入的资金再多，也不会得到藏人的真心支持。而如果中国政府能够稍微释放出比较宽松的政策，能够善待达赖喇嘛和西藏的宗教、语言和文化，那么就会得到藏人的感谢，西藏的局势也会更加祥和和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袁野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国防部长杨建祖上任6天之后闪电辞职，成为台湾任期最短的政府官员。这件事情在台湾的政坛引发了各种评论，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国防及外交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蔡黄郎召开记者会表示，杨建祖涉及抄袭的文章在6年前就已经发表，为何此时才被揭发出来？这背后 一定有来自于军方的阴谋。
对马英九执政五年来弱化国防，剥夺军系的权力，引起这些反改革、保守、威权势力的反扑。他们借由拉下杨令竹，目的是打击马英九，要求马英九向军系屈服。
蔡黄兰委员还指出，总统府目前和军方的互动显然非常紧张，已经危及军队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全，希望马英九能召开国安会议处理这项危机。杨念祖是马英九任内提名的首位国防部文人副部长，前任国防部长高华柱因为一位军人被虐待死亡案件下台之后，于8月1号接任了国防部长。同样是立法院国防及外交委员会委员，国民党立委林玉芳表示，有些人想象力太丰富了，杨念祖的辞职是个人因素，也和军方的派系斗争无关。
现在坦白讲，军队里面没有什么派系的，尤其高华柱强势领导之后，拿他什么派系呢？这东西纯粹就是杨念祖认为说这个议题在野党不会放过他，民嘴们也不会放过他，所以他觉得如果待下去的话，他会持续的受伤。
林玉芳委员还说，杨念祖接任国防部长之后就出现了倦情之意，选择辞职对于他个人、国防部乃至于国家都是好事。民进党立委黄伟哲表示，杨念祖和美国军方外交界关系非常好，和美国的学界也常有往来，可以合理的推断这个事件也可能涉及国际阴谋。国民党立委丁守中表示，杨念祖涉及的文章抄袭事件是诚实信用的问题，辞职只是为他自己个人的行为负责，应该和所谓的阴谋论无关。杨念祖现年58岁，担任军职之前在学术界相当活跃，曾经是高等政策研究中心的秘书长，研究的主题包括美中台关系、两岸军事互信机制、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及区域安全等等。至于杨念祖涉及抄袭的论文，来自于美国军事专家费雪里所撰写的文章，并由中国国际展望杂志翻译出版。根据台湾半官方的中央社报道，费雪里接受访问表示，他和杨念祖是多年的好友，并不介意文章被引用，并认为杨念祖为此事下台是很蠢的理由。费雪里深信杨念祖能为台湾的安全做出贡献，他说杨念祖在此时辞职对台湾是弊大于利。台湾总统马英九以党主席的身份在国民党中常会表示，和行政院长江宜桦讨论之后，任命参谋总长严明接任国防部长，希望能稳定军心，稳定士气。在野的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呼吁，马英九总统应该负起三军统帅的责任，改革军队长久以来的问题，并要求任命文人国防部长，以符合民主常态，持续军队的改革动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军事审判法的修改，让和平时期军人犯罪交由一般的司法机关处置。有分析人士认为，立法院如此迅速的通过修订法案，可能会留下后遗症。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丽亚从台北发的报道。
正在举行临时会议的台湾立法院经过朝野协商，8月6日三读迅速通过对军事审判法的一些条文进行修正，让非战时现役军人犯罪由一般司法机关来追诉和审理。行政院发言人郑丽文表示，行政院感谢立法院加速审查相关法案，未来经公告后会尽速把洪仲秋案相关案件送到普通司法系统来进行相关审判，行政部门也会全力在5个月内完成相关配套， 让所有案件可平顺转移到司法系统。台湾长久以来对军事审判制度有不同意见，最近陆军义务役下士洪仲秋死亡案引发台湾全社会的关注，超过10万民众走上街头，要求修改台湾现行的军事审判制度，导致立法院加速通过军事审判法的修正。这个消息让洪仲秋的姐姐洪慈庸感到很欣慰，
因为今天刚好弟弟的事情发生，所以才刚好这个机缘去推动。那我们也希望说，这几十年来这样子的一些比较没有办法就是被大众信服的一个审判制度哦，现在是可以真正的被大众所认同了。
台湾现行的军事审判法从56年开始实施，后来在88年、90年以及92年都进行过修正。分析人士说，这次修法是继87年解除戒严令、军事审判法修正以来，宪政制度上的重大变革。不过，也有批评人士认为，立法院快速修法，将军法案件一次到位全部回归司法，不仅会造成军法体系的溃散，也将严重解构军中阶层权力的生态，对于一般的司法机关而言，恐怕也将是难以承受之重。曾经担任陆军总司令的国民党籍立委陈振湘认为，如果不加强配套措施的话，这个修法会严重影响军队的士气。
我们不慎加的去思考加强我们的配套措施的话，我跟各位报告，国军的士气严重受到了影响。如果我们军运系统不能够发挥功能的话，我想这是国家的悲哀。
台湾立法院的最高顾问、前国民党籍立委孙国华也担心，被25万白衫军的怒吼而受到震撼的立委，是否好好思考过修法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那我们司法体系跟军法体系的人，在这么冲突、这么简短的时间之内，有没有好好去适应？像我们台湾常常讲。”配套措施有没有好好想过？我很难不去认为说，这个法律现在立法委员是我通过了啊，一读二读三读已经成为国家的法律，将来真正执行的时候，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后遗症才会爆发出来。
这位前立委说，如何让一般的司法体系熟悉军法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民间的司法单位，他以前都没有审过军法，也没有经过军事的这个检查体系一个程序，也没有做过军法的审判，对吧？因为军法跟民法司法是不一样的。那你叫这些平常处理老百姓案子的检察官体系跟法官的体系，忽然说，明天开始由你来了，说不定这个洪仲秋的案子，大家照民怨这么高涨的话。由你司法机构来承办，怎么承办法？
孙国华希望今天民怨这么高涨的人不会再度的失望。
因为我们现在民间的司法常常审理一个案件可以审理好多好多年的，那现在大家都要真相。以前尹群峰的案子，尹群峰被杀了，拉法叶那个军舰的那些贪污案子，从李登辉总统时代到陈水扁总统时代，我们一再讲，他们一再讲，即使动摇国本都要办出来。办出来了吗？没有清楚，对不对？
立法院除了快速通过军审法的修法外，也在一天的时间里经过朝野协商，敲定在临时会期间不处理核四公投案。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那在台湾呢，通过了军事审判法，人们指责呢，立法院呢可能是速度过快，但是在美国华盛顿的国会，对奥巴马政府来说，那可能是行动过慢，因为呢，美国国会在进入5个星期的夏季休会期之前，没有通过下一个财政年度的政府预算，因此呢，人们有担心美国联邦政府可能会再次关闭。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报道。
Is adjourned until 2 p.m. on Monday, September 9th, 2013. 美国第113届国会8月2号星期五宣布休会，将下次开会的日期定在9月9号。这样在新的财政年度10月1号开始之前，国会大约只有9个工作日处理多项紧迫的立法工作，包括为下一年的政府开支制定预算。自从本届国会今年1月就任以来，共和党人领导的众议院与民主党人领导的参议院和白宫一直未能就联邦政府预算达成协议。人们普遍认为，休会结束后，国会难以在几天内及时为联邦政府制定新的预算，使联邦政府可能面临经费短缺而不得不关闭的风险。根据美国宪法，联邦政府的预算和开支法案由国会众议院主导，同时需要得到参议院的认可和总统的签署。众议院少数派民主党领袖佩洛西8月2号称，多数派共和党人在未能制定联邦政府预算之前就休会的做法极不负责任。
这是一届漫无目标、陷入混乱和把事情弄得更坏的国会。在应对我们面临的这些挑战之前，我们不应该离开华盛顿。
众议院议长贝纳反驳民主党人的批评，指责奥巴马总统和国会民主党人不顾国债高筑、国家财政吃紧的困境，继续不肯削减政府在医疗、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开支。
奥巴马总统和他在国会参众两院的党内同盟拒不承认华盛顿在开支方面存在问题，他们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除非我们诚实和直接地处理这个问题，我们的子孙后代将面临一个更加灰暗的未来。我们如果不应对如此巨额的赤字和国债，就不会有繁荣。赤字和国债问题正伤害到我们的经济，威胁到美国人梦想的实现。
美国政府财政预算连年大规模赤字，导致国债已逼近17万亿美元，并在以每天20亿美元的速度递增。为了降低财政赤字，共和党人要求大规模削减政府开支，民主党人则坚决要提高税收，尤其是对富裕人士的税收。双方各执己见，各不相让，导致国会多年来无法就政府财政预算达成共识。众议院议长贝纳预计，在新的财政年度到来之前，国会将再次不能及时地通过政府预算，强制性自动削减开支措施可能会继续下去。
我只想明确表示，自动削减开支措施会继续实施下去，除非总统接受一些削减开支的改革方案。
国会和白宫都表示，全面的、不分轻重主次的强制性自动削减开支措施会损害经济和国家安全。五角大楼官员说，自动削减开支实施在亚洲再平衡的进度。即便如此，两大政党迄今为止都没有做出足够妥协，以阻止自动削减开支措施进入下一个财政年度。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会的一项移民改革法案的草案呢，是会给外国的高新技术人才在获得移民签证和绿卡方面一些优先。不过呢，在参议院通过的这项法案，在美国众议院却也许很难通过。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综合报道。
随着移民改革法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人们关注的焦点已经转移到由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众议院议长约翰·贝纳明确表示反对这项法案。
众议院不会就参议院通过的法案投票。
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在美国的外国人对美国本土经济的发展意义重大。他指出，每100个拥有高等学位的外国人会给美国人带来大约44个工作职位。美国高科技的创业公司有1/4是由外国人创建的。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的20多年里，美国1/4的生产总值是由外国来的理工科高科技人才贡献的。全球发展中心的高级研究员迈克尔·克莱蒙也说，美国最早的移民政策很少考虑经济因素。
My goodness. Historically, immigration policy to the U.S. has not been set by economic considerations, and the most
历史上，美国的移民法没有考虑经济因素。其中，我认为最可耻的例子就是1883年制定的排华法案。在之后的70年内，所有华人，不只是有中国国籍的人，而且包括像马来西亚华人在内，有中国血统的人，都被禁止移民美国。华人遭到排斥，只是因为他们是华人，与他们的经济贡献毫无关系。
Just because they were ethnically Chinese, it didn't matter what else, what could be your economic contribution.
不过现在，正是出于经济考虑，奥巴马总统敦促民主共和两党共同努力，尽快通过移民法改革。
所以没有理由说国会不能共同努力，在今年夏天通过这项法案。
可是，华盛顿的保守智囊机构传统基金会发表的一份报告却对移民给美国经济做出的贡献予以否认。这份报告甚至说，外来移民的平均智商比美国白人低很多，而且经过好几代人都没什么变化。报告还说，移民改革的代价高达6.3万亿美元。几乎是美国经济总量的一半。这份报告出笼后，遭到很多人士的严厉反驳，作者也被迫辞职。然而，共和党领袖对移民改革的态度并没有改变。国会众议院议长贝纳说，众议院会另外拿出一套法案。
我们会通过正常程序拿出我们自己的法案，最终会有一个反映我们大多数人意见的法案出台。
阿格尼斯·斯特克学院经济系教授马德林·扎夫德尼不看好这次移民改革法案在众议院的命运。
Unfortunately, no. I think they should pass it.
很不幸，我不认为众议院会通过这项法案。希望我是错的。我想他们可能会通过增加 H-1B 签证的数量。如果运气再好一点，可能会取消国家配额的限制。但是我想他们不会通过整个法案，尽管他们应该通过。
他还说，今年十月份可能会是一个重要时刻。
我们将在2014年举行中期选举，所以这个问题最好在这之前解决。但如果法案在今年十月份仍然没有结果，恐怕就会不了了之了。我再次表示，这将是美国的损失。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贸易代表说，美国和非洲发展贸易有很大的空间。他还说，中国在非洲的各种活动并不对美国构成威胁。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星期一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表示，美非贸易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The trading relationship, the economic relationship is good.
与非洲的贸易关系、经济关系很好，但是还可以有更多的发展。我们应该意识到 AGOA 的成功，我们的贸易增加了2倍，我们对非洲的出口增加了3倍，非洲对美国不包括石油在内的出口也增加了3倍。有人估计，这为非洲增加了1300万个就业岗位。从这些数字来看，应该很成功。不过我们必须承认，这个数字还是很小。我们应该看到 AGOA 下一步怎么样，能否进一步促进我们的关系。
弗罗曼提到的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是克林顿政府时期制定的，于2000年5月正式生效。这个法案是美国与非洲贸易与投资的主要支柱。之后，美国和非洲国家还轮流主持非洲增长与机遇法的论坛。第12届论坛将于8月12号到13号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举行。不过，非洲增长与机遇法2015年到期，下一步到底如何走？美国国会将对此进行审议。弗罗曼说，非洲政府能否推行良政仍然是美国考虑的重点。
能否推行良政是我们这些努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奥巴马总统也在开放政府伙伴关系成立的时候提到了这一点。现在大约50多个国家参加了这个关系，并就保持透明和打击腐败问题制定了行动方案。这是我们要强调的，任何时候都会强调。总统在非洲的时候，在塞内加尔、在南非与年轻领导人会谈时，他都强调了这一点。良政将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也是我们对非洲增长与机遇法往前应该怎么走需要重要考虑的部分。
是否注重良政是美欧国家在非洲投资与中国在非洲投资政策最大的不同。中国在非洲奉行的是不干涉内政的政策，经常遭到西方国家的批评。奥巴马总统六月底访问非洲以来，与非洲的贸易关系成为美非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弗罗曼也承认与非洲的贸易风险还是存在的。他还说，中国和其他国家在非洲投资并不构成对美国的挑战。他说他对美国在非洲的投资很有信心。
我们非常有信心，因为我们走访了很多国家，我们去年去了几个国家，今年又去了。尽管中国在那里，他们也希望美国人在那里，因为他们知道美国的公司会带去技术管理方面的培训，他们会雇佣当地人，他们愿意增强当地的能力。我们很高兴看到一个肯尼亚妇女可以成为一个通用公司在内罗毕的区域总经理。当我们去那些既有中国投资又有美国投资还有其他国家投资的地方，人们总是强调美国人来了，他们雇佣当地人，他们培训当地人，他们不是仅仅将非洲的资源拿去，他们更有兴趣投资在当地人身上。这点对我来说是我们在非洲的地标性动作。
中国在2009年取代美国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最近几年来中国在非洲的投资频频受到指责，包括中国在非洲攫取资源或是不尊重当地的人权等等。 VOA 卫视思阳任于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中国呢，由于经济增长放缓，信贷紧缩，很多人呢开始在网上借钱。过一会儿呢，我们给您详细的报道。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下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放缓为什么会对澳大利亚产生压力，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陈苏的报道。
当2008年金融风暴来袭之际，中国抵御风暴的办法是注入巨大资金，建造新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桥梁等基础设施。中国对原材料的大量需求振兴了澳大利亚的矿业，令澳大利亚这个资源丰富的国家安然度过了全球经济衰退的年头。然而，中国的经济突然放缓，令澳大利亚的矿业始料不及，一些矿产企业开始难以为继。金融时报8月6号报道，矿产品价格大跌，导致澳大利亚矿产企业不得不以裁员的方式求生存。在过去一年里，澳大利亚煤矿业已经解雇11000名职工，相当于煤矿业雇员的1/5。美联社8月6号报道，2011年底，澳大利亚优质炼焦煤一吨的价格为330元，跌到现在的135元左右。铁矿石从2011年初的192元跌至目前130元左右。美联社援引麦凯地区的商会主席迈尔斯的话说，矿业的低迷到来得很突然。一年前，澳大利亚的矿业还处在蓬勃兴旺的状态，而在过去年底的几个月里，突然爆发不景气，很多人不得不收缩他们的生意，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处理掉很多闲置的设备，而他们中的不少人还为这些设备欠着贷款。澳大利亚政府预计，到明年夏天，失业率将从现在的5.7%上升到6.25%。与此同时，政府税收也因矿业收入的下降而减少。政府在5月份预计预算赤字将高达180亿澳元，而上周政府的预测是预算赤字将是原先估计的近2倍。澳大利亚政府削减开支已势在必行。同时，澳大利亚中央银行星期二宣布将基本利率降至创纪录的2.5%的水平。中国经济放缓导致的需求下降，令澳大利亚矿业面临艰难的局面。澳大利亚为此展开激烈的辩论。金融时报报道，澳大利亚的一些重要经济学家以及中国问题专家罗斯·加诺特批评澳大利亚大矿业集团，说他们在煤炭和铁矿石价格上涨时过度投资，无视需求疲软的潜在迹象，特别是来自中国的需求。 但是澳大利亚矿业集团不接受这样的指责。他们认为矿业目前面临的困境是周期性和结构性问题造成的。他们还指责政府的加税行动和官僚主义令局势雪上加霜。在过去两年里，在澳大利亚经济增长中，有一半是向煤炭和铁矿石等矿业做出的贡献。现在矿业的贡献将会跌至三分之一。澳大利亚财政部长布朗表示，我们到达了一个十字路口，这不是一场危机，却是一个挑战。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2年财政年度，中国占澳大利亚出口总值的29%，进口总值的18%。2012年，两国贸易额达到创纪录的1223亿美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正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放缓，信贷紧缩，很多人呢开始从网上来借现金。请听美国之音从北京发的报道。
中国经济增长减缓，信贷紧缩，成为国外媒体报道的标题。在中国国内，一些借款人开始转向替代性及半合法的贷款来源，借支现金。在互联网上，各种小规模贷款网站正在利用信贷紧缩的时机，让原来可能不符合传统贷款条件的借款人能够联系上那些急于赚取比从银行得到回收更高的贷款者。才不到几年的时间，这种点对点的借贷网站已成为提供几乎任何目的贷款的广大市场，在中国中产阶级中也变得非常普遍。鞭炮零售者李志忠今年改向这种网络平台之一借贷将近500美元来维持他的嗜好网络游戏。李志忠说，
哎呀，去问朋友开口借钱嘛，总归面子上感觉不好意思。我专门去银行贷这个款，我来做这个网络游戏，我其实怎么说呢，没这个必要，知道吧。
杨一夫3年前成立了人人贷网站，今年这个借贷平台估计将处理价值3亿2600万美元的贷款，资金提供者最低只要交8美元，借款人最高则可借到8000美元。杨一夫说，
做个人纯信用的这个贷款了，还是比较空白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我们的一个面对的客户大部分是这种，就是说所谓的中国的高成长人群，就是他比如说做一些小生意也好，他比如说是一个年轻的白领，然后有一个求学的需要也好，或者说有一个比如说装修或者结婚这样的一个需求也好。
对这些人来说，人人贷以及超过100个类似的网站使他们更容易借钱。一般人可以在这些平台注册并搜寻条件合适的伙伴，这些网站收取交易费用作为收入，要吸引投资人并不困难。人人贷网站的贷款利率在10%到18%之间，比银行一年定期存款的3.25%要高许多。董慧博是一个网络出借贷款人，自从他去年5月在一个点对点金融平台注册之后，他已借出超过32000美元。董慧博说，
固定存款那肯定不行，利率太低，就是对面向平民的这些就是理财方式吧，你像银行的这些理财方式，然后利率低，然后还有这个信托吧，它需要的初始资金比较高，比较大一些，然后都是要几十万或是上百万的。嗯，就这种方式呢，然后你就是几百块钱、几千块钱、几万块钱都可以做。一个是这个东西比较吸引人，一个还是这个它流动方式，它流动性比较好，它有一个月的。
杨一夫说，借款人都会预期付出较高的佣金。他说，
还是由于说，我们目前来讲就是传统金融机构的给个人的这种金融服务是不够的，那么所以说呢，就是这些借款人呢，就是其实有了这种融资需求之后是很难被解决的，那么只能去接受一个更高的一个利率去解决这样的一个融资需要。
点对点借贷网站正在盛行，不过他们还处于灰色地带，因为目前他们并不受任何中国金融机构的规范。杨一夫说，
目前没有相关的规定吧，然后应该是我们自己对于市场的一个理解，还有我们觉得就是哪一部分客户是一个相对比较 容易进行管理的这么一个状态。
人人贷和其他平台对客户的可靠性采取严格的检查，不过贷款无法偿还仍然是投资人的担忧。董慧博说，贷款人都会谨慎地选择交易平台。他说，
所有的出借人，所有的投资人对这个对现在所有的平台都是怀疑的，都心里都很忐忑。真正的跑路的也就是有一两个吧，但是垮了的有几个，有大概有四五个了。其实这个比率来说不是很大。
网络借贷服务逐渐受到欢迎，企业人士也开始转向这种跨过商业银行的点对点网站进行贷款。中国传统银行体系开始对网络借贷服务的扩张可能失控感到担忧，他们指责这些网站从事不被允许的业务。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最近发布通知，警告这些点对点贷款公司吸取贷款甚至非法募集资金，正在发展成为非法金融机构。上个月，中国的中央银行、人民银行根据一个对湖南、上海与重庆的点对点借贷网站所进行的调查发布一份报告，指出这些公司非法提供财富管理产品，吸取存款并提供贷款保证。不过人民银行的调查也坦诚，对于应该由哪一个机构来监督以及如何来规范这些借贷行业，目前并没有共识。尽管处于模糊状态，政府正在开始采取打击措施。近日来，当局以从事非法商业行为为理由，关闭了五家位于重庆的点对点借贷网站。人人贷的杨义夫说，和人人贷一样的网站，实际上是在回应中国金融市场的一种需求。杨义夫说，
目前来讲，我们在业务的交集上并不多，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做的事情从本质上讲是很像的，只不过面对的市场是不同的。
杨义夫说，他希望他的电子商务与传统的财务公司之间能有更多的互动。他说，双方必须共同合作，建立规则，如此才能让这个新的行业继续成长。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官方宣布了将对前高官薄熙来进行审判，但是没有宣布具体的日期。而现在有一些迹象显示，当局对一些知名的挺薄熙来和反薄熙来的人士都加强了监控。有一位知名左派的媒体人，他叫宋阳彪，因为呢在微博上发帖说要组团旁听薄熙来的庭审而被拘留。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中国网友陆气8月6号发微博说，宋阳彪昨晚7点已被通州警方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家属在移送杨彪到看守所的过程中见了一面，杨彪只说了一句微博上的事就被带走了。目前应呼吁有关方面公开透明地处理此事，及时给群众一个答复。该微博说，我们的同志也会在一切合法的前提下为杨彪的事情进行合法维权，希望能够尽快听到杨彪本人的说法。1977年出生的宋阳彪是中共党员，在《时代周报》担任记者，也是知名毛派人士。他曾在互联网上公开表示，他反对对薄熙来的非法审查，若薄熙来确实有问题，请公开审判，并同时公布一切相关证据，接受人民的审查。宋阳彪表示，此案必须办成经得起历史和事实检验的案件，若不敢，就是政治勾陷、栽赃陷害。在北京的中国国旅集团下岗职工张雪娟一直在网上关注薄熙来案，曾公开发表有关薄熙来案的五项质问，要求当局公布确实证明薄熙来罪行的证据。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宋阳彪4号下午被警察带走，5号被以寻衅滋事罪名刑事拘留。他说
要组团去济南旁听。他说这句话是因为李庄，就是原来在重庆做过律师的李庄，李庄微博上说要组织300人到济南去旁听对薄熙来的审判。 我想这是我的猜测，宋阳彪也是针对装的这个微博说宋阳彪也要组织支持薄熙来的人去济南旁听，那可能就是因为这句话给他抓起来，但是李庄没有抓。
据报道，因重庆涉黑案而被判刑的律师李庄虽然没有被抓，但是一周前他在重庆被来自北京的中央巡视组约谈。宋阳彪因关注薄熙来案的审判而遭拘留，在网上引起了不少质疑的声音。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吴法天针对警方给宋阳彪定的寻衅滋事罪名表示，宋阳彪天天在微博上既没有说要炸哪个局，又没有说批哪个人，他咋就寻衅滋事了？可见中国就是这回事，要想整你，啥理由都能给你安上，岳飞就是个例子。张雪娟告诉美国之音，他本人七月底遭到几个警察强行把他塞进一辆依维柯警车的后备箱，致使他膝盖受伤，仍把他带到派出所传唤，追问他发表的挺博质问文章。有消息说，坚持为薄熙来鸣冤的北京教师王征已经被国保加强监控，两周来一直被软禁在家。美国之音记者六号晚上多次拨打王征的手机，都是在接通的铃声响起后，有电话服务录音称对方正在通话。张雪娟表示，她当天曾与王征通话，得知王征不能出门自由行动，但可上网打电话，只是目前情况下可能不便接听国际电话或接受采访。
国保不仅仅对王征一个人使用所谓的上岗，就是门口上一个警察看着你不让你出门这种手段，而是对很多人都使用这种手段。
香港《明报》也报道指出，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山东济南开审的日子逐渐逼近，各地对于涉及薄熙来的人物均十分敏感。报道说，曾因用一坨屎指骂薄熙来的重庆网友方红，网名方竹笋，原想请假前往济南旁听庭审，却被强行带走旅游，并被告知要在博案审完后才能回家。2011年4月至12年4月，方红因发表讥讽薄熙来和王立军的一坨屎微博而被劳教一年。方红劳教期满获释后，聘请律师状告重庆市警方，终于胜诉，获得国家精神赔偿。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一些媒体报道，在法国加纳有一所海景豪华别墅，看来和薄熙来一家有关联。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陆洋报道。
薄熙来案开审前夕，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媒体8月5号刊发文章，爆出法国加纳一所别墅可能跟薄熙来一家有关联。这是一所带游泳池、面朝地中海的豪华别墅，有6间卧房和一个4000平米的花园。华尔街日报说，这座别墅现在的所有者是一家名叫 Francis Residence Fountain St. George's 的公司，由该公司在2011年花了220万欧元，约合290万美元买下。还说，这家公司前后3任管理者都跟薄家有直接或者是间接的关联，他们分别是据称被薄妻古开来毒杀的英国人海伍德、古开来的密友法国建筑师德维莱尔和前央视主持人英籍华人江峰。江峰创办的一家教育咨询公司跟徐明的大连实德集团有直接联系。徐明被认为是薄熙来最大的行贿人，徐曾在2005年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位列第8。2012年薄熙来被免职前夕，徐明被拘押，从那时起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有未经证实的消息说徐明猝死狱中。纽约时报引跟薄家有联系的3位人士称，中国当局称徐明买下这栋戛纳豪华别墅送给薄熙来一家，而对薄熙来的受贿指控主要是针对这座别墅。这3位人士还说，官方打算在对薄熙来进行刑事审判时把这栋别墅作为他受贿的证据之一。中国政坛去年爆出薄熙来案以来，这个案子的真相越来越模糊，越来越让外界感到案子背后各种势力的博弈。
从检察院上月公布的起诉书看，薄熙来涉嫌犯下的三宗罪，似乎也只有这栋在法国的豪华别墅可以落实到实处。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八月五号报道说，尽管薄熙来案是中国几十年来最大的政治丑闻之一，但是外界对他究竟犯有什么罪知道的并不多，而且法律界人士认为对薄的庭审也不可能透露出更多的细节。长期观察中国政坛权力斗争并有深入研究的北京资深媒体人高瑜八月六号对美国之音表示，薄熙来案就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其中的真相现在没法搞清楚。
中共的那个政治斗争啊，有的时候像那个都是用形式来解决，所以这就潜伏了很多问题。他就不能够司法独立，到底是薄熙来是有罪没罪？你要是一视同仁的话，要司法独立，那能调查薄熙来，那该调查的有的是。一个是这个问题，现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薄熙来的问题，为什么查了半天就查出这么一栋房子来？那一般的大公寓有公寓房子的，我看不知道有多少家呢。所以这个哪个查不出来呀？
高瑜说，现在看来薄熙来还应该算是最廉洁的。他说，中共高层有不腐败的吗？他们相互之间存在利益保障问题。在博案庭审之前爆出了香港中资企业华润高层涉贪案，高瑜认为在当前这个关键时刻，挺博和反博的势力相互抛材料，因为都腐败，都有把柄在对方手里攥着。英国卫报八月五号的文章引专家的分析称，对博的审判会非常的迅速，审判结果也是可预见的。高瑜认为，无论现在媒体抛出什么有关薄熙来罪证的消息，对他的审判结果早已内定，没有变数。
所以呢，你们
是的，
那个要评薄熙来这个案，就说完全是黑箱操作，利益在那左右，谁的利益占上风，可能就往哪边偏一偏。因为这个利益集团，其中的他是各个派别嘛，就整个是一个大黑帮挨着，黑帮审黑帮，你还想让他透明？
另一方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驻北京记者吉米八月五号报道说，一位跟薄家关系密切的消息来源表示，北京当局对薄的贪污受贿和滥权指控是荒唐可笑的。吉米的报道还说，来自薄家的多个消息来源表示，薄家人对薄熙来是否会被判处死刑表示担忧，但是同时希望他意志坚强。美国之音陆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唱衰俄罗斯的文章引起了海内外的各种评论，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报道。
新华社发表王小石写的这篇文章，目标非常明确，就是针对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新华社发表的这篇文章说，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天天造谣传谣，制造社会负面新闻，营造一种中国即将崩溃的末世景象。而北京的公知则针对新华网所引用的数据漏洞百出进行讥讽。由于这篇文章在抨击中国公知的同时，把俄罗斯在前苏联解体后的国情和数据作为论据，全盘否定了普京在俄罗斯的执政，因此遭到俄罗斯之声的反击。俄罗斯之声中文网站引用网民有些不登大雅之堂的话回击说，嘲笑别人裤子拉链开了，竟然忘了自己还光着。海外有中文网站在分析新华网为什么赤膊上阵攻击公知、攻击俄罗斯时称，根源可能来自习近平访问俄罗斯时提出的“男儿论”。北京独立新闻工作者、专栏作家高瑜说：“
你说人家没有一个是男儿，首先这个苏联这个党，到底是个什么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还是一个就是像他自己说的，我们为了共产主义理想等等的这么一切啊？实际上呢，他就讲久加诺夫讲的，为什么败？就是因为是一个垄断的党，垄断了一切权力，一党独裁的这么一个专制的党。”所以呢，他就说他的解体啊，那个现在呢，苏联里边没有一个人从军队国家化到什么？他说的那你说什么叫男儿？开着坦克车上街镇压去就叫男儿？他是驳斥这个。
不过，中国政治局巨头目前正聚在北戴河讨论公开审理薄熙来案的影响，以及外媒所传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出台深化改革的大动作。新华社此时发表王晓石的文章，有两种可能：一是中共宣传部门和新华社自以为是，以为找到了讨好习近平的好机会，结果帮了倒忙；另外是有人可能假传圣旨，激化毛左与自由派的论战，对习近平施压。一些网友注意到，一些网站纷纷撤下了王晓石这篇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旧数据抹黑当代俄罗斯、全面否定普京执政的文章。张周在新浪博客上称，王晓舟的文纷纷被撤下，如我所预料的速度，但凡有脸的编辑都丢不起这个人。如果拿科特迪瓦造个美丽的小谣也还说得过去，然而牵扯到俄国这么一个所谓的友邦，不等于否定普京吗？中国网站全体否定普京的执政，这成何体统？网络大 V 任志强说，撤了也是笑话。荣建2011说，撤时文是自取其辱。你看吧，很快就成国际笑话。关于新华社发王晓石文章的最新进展是，中国人气很旺的凯迪网络刊文称，王晓石的文章闯了大祸，俄罗斯要拆唐人街。凯迪的文章说，党媒刊登王晓石的文章，捏造数据攻击俄罗斯的经济状况，随后俄罗斯之声在新浪微博质疑此文章，并要告到俄罗斯外交部。三天以后，俄罗斯当局称俄罗斯有自己的国情，唐人街应该取缔。这条消息引起中国网民的担忧，认为一篇破烂文害了中国人。一些网友纷纷质询，谁应该为海外华人利益受损承担责任？有凯迪网友说，俄罗斯的鞋子合不合适，只有俄罗斯人民自己知道，小石之流凭什么去乱点江山？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谢谢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安华播报。美国总统奥巴马取消了下个月在俄罗斯莫斯科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计划。星期三宣布的这个消息被视为是对克里姆林宫罕见的公开指责，但是白宫官员表示，奥巴马总统下个月仍将前往俄罗斯，出席在圣彼得堡召开的二十国集团峰会。在九月的第一个星期，奥巴马总统在前往俄罗斯出席峰会之前，增加了两天对瑞典的访问。俄罗斯上星期为前美国情报机构合同人员斯诺登提供临时庇护，奥巴马政府对此感到愤怒。前美国情报合同雇员斯诺登泄露了美国的秘密监视项目，奥巴马曾要求俄罗斯驱逐斯诺登，让他在美国面对间谍指控，但是普京拒绝了这一要求。也门当局说，他们已经挫败了基地组织企图夺取两个南方城市并袭击附近的石油和天然气设施的一起阴谋。他们说，这一阴谋涉及绑架或者杀害在那里工作的外籍人士。在也门当局做出这一宣告的同时，美国发动了一次被怀疑是无人机的空袭，杀死了至少七名在也门的基地成员。华盛顿当局在得到可能发生恐怖袭击的警告后，上星期关闭了整个中东地区的外交使领馆。阿根廷方面星期二表示，中国已经批准首次进口阿根廷的转基因玉米。阿根廷农业部长诺维尔托·亚瓦尔说，这批六万吨的玉米已经发货，将用于猪饲料和鸡饲料。阿根廷是全球第三大玉米和大豆出口国，也是豆油和豆粕等副产品的主要供应国。尽管近年来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争论此起彼伏，但是中国转基因农产品的进口量和消费量每年已经达到上千万吨。此次中国进口转基因玉米，中国媒体的报道引述的是阿根廷的消息，而且报道中没有说明是转基因玉米。中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星期三说，十四世达赖喇嘛主张的大藏区和高度自治等理念完全违反中国宪法和法律，也违背藏传佛教的根本利益。俞正声近日在西藏的拉萨市和纳曲地区调研，他是在和当地民众召开座谈会的时候说这番话的。马尼拉准备起诉枪杀台湾渔民的非警卫人员。 以上是美国之音这个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收听。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